好，早安，回到第二个小时的蓝轩时间，蓝轩看世界啊，也跟收看直播的朋友呢说声早安啊。这次经过呢这个几天的清明连假啊，我们呢重新恢复的上班。不过今年的清明连假真的非常的不平安啊。刚刚连假的第一天就发生了泰鲁格号啊这个被这个工程车啊这个冲撞啊这样的一个意外，造成了目前看起来是50死啊，这个150多个人受伤啊，所以整个事情的话呢正在目前是最后一个遗体吧，在昨天才从车底下这个拉出来，所以呢这个对于这个台铁来说是史上最严重的一次车祸。那我想这个对于台铁的整个的组织啦，这个人事啦，这个文化啦，整个的散漫这个整个的拖拖拉拉几乎是摆烂的一个状态，我想呢这个在周末的时候大家都已经看到非常多的一些报道，尤其这个相关的一些工地这个包括呢义祥营造这个义祥的这个叫做什么工作社，还包括这个东兴营造等等，到底怎么回事这个工地的安全，还有边波这个相关的监测系统这个工程车为什么会滑落等等，我想这些的就责跟了解的事故的原因这个待会我们都会一并的整理告诉大家。我想这几天大家也都是看了很多了啦但是这个时候呢可能心情要稍微的宽宽心这个老师一直看这个新闻很多人都已经出现了一些压力或者创伤的症候群，我想这个部分的话希望大家这个就是在这方面就是为这个逝者真的是感到非常的难过，但是也为生者这个继续的祈福，想重点是不要再发生第二次所以相关的讯息我们待会来跟大家说。好，那在今天的话呢一开始天气状况还不错，在昨天的话呢其实一度还蛮冷的在北部地区呢下雨微凉，那在今天的话呢只有清晨的时候会觉得呢有点凉凉的，那白天的话阳光出来了所以呢全台湾都是呢多云到晴的一个天气状况。好，那这样的好天气呢会维持到礼拜四之后会有个封面报道，那接下来的话呢东北季风影响所以四五六三天在北部地区的话呢又会稍微的微凉微雨大概来说是这个样子。好，那空气品质部分的话呢就今天来看大概是中部地区跟云嘉南还有呢这个金门是橘色提醒，那高屏地区是局部的地区跟短时间可能橘色提醒。好，所以呢这等于是中南部空气品质呢还是不太好所以我们看到呢在昨天吧这个南部这个高雄地区的话呢事实上有一场这个等于是就是怎么样拒绝空污这个拒绝空污的相关的游行这个上街头对于整个台湾其实中部也好南部也好真的长期受到空污之扰那这个相关的能源政策对民进党来说的话呢到底他该怎么样去面对这个怎么样子又要能够减煤，然后呢又要能够绿色呢尽快的赶上来，然后的话呢有关于相关的天然气的接收站要能够盖，然后又不受到天后的任何的影响等等那所以呢在这样的状况底下是否要选择呢部分的核能，我想这都是非常的重要的问题了这个南部地区的话呢也在昨天我看到很多的口号喊的是呢拒绝呢这个南电北送觉得说呢为什么都要把这个电往这个中北部来送，然后的话呢是南部呢毒流污染所以呢是不是要改成区域的供电等等，我想这些问题的话呢都是蛮重要的这个严重的挑战着也考验着我们的公共政策的讨论还有政府呢就是不能够用太过的意识形态大家也不能够太过的情绪，而且对于全世界的这个能源的相关的发展而且要有相当的掌握，最后呢我们要共同做出一个抉择啦我想这些问题都是在一开始讲到这个天气顺道讲到的。好，所以呢这是跟天气相关的讯息那其实讲到天气的话呢台湾到现在为止还在缺水当中所以呢相关的这个干旱我们现在也是等于是几乎是这些年来最严重的一次干旱吧那所以陆陆续续的一些限水的措施呢都还在持续的当中那先前的话呢是中部地区，现在的话呢南部地区也拉警报。那事实上呢在另外一个局面是来自于呢东南亚的印尼跟这个东帝汶这个遭到呢他们已经出现了热带气旋了就有点像是台风之类的这样的一个暴雨 啊，所以连日来呢，在印尼的东南部跟东帝汶呢，造成了洪水跟土石流。目前来看的话呢，灾情已经造成了至少160个人死亡，数十个人这个失踪，数千人的话呢，被迫呢逃离家园去避难啊。好，所以呢，这个相关的一些极端气候的变化，有的地方呢，要么就干哦，干的不得了，不下雨啊。那有些地方的话呢，就是受到洪水啦，哦，这个等于是水灾的侵袭啊，所以呢，这个部分的话呢，等于是再一次的印证了啊，这个面对的气候的变迁啊，这个相关的一些也是啊，这个全球暖化啦、空污啦等等都是脱不了关系的。好，所以呢，这是另外呢，这个讲到天气部分呢，提供给大家。好，那再看来接下来看的就是疫情了。好，在我们呢，过去这几天几乎都是啊，这个专注在呢，这个泰鲁格号啊，这个相关的意外事件的同时，全球的疫情呢，并没有啊，这个稍微的减缓。美国目前看起来是比较乐观一点的啊，但是呢，就全球来说，尤其是亚洲地区，在过去这几天啊，这个我看了数字呢，其实相较于欧洲啊，现在这个疫苗打得非常的积极啊，这个这几天的转变啊，是亚洲看起来的话，疫情升高的速度呢来得更高。那欧洲的话呢，现在呢加紧的这个打疫苗啊，所以呢，目前这一两天疫情似乎有稍微的趋缓。那美国也是。好，所以美国的话呢，在昨天吧，这个创下单日的这个接种啊，最高的记录，单单一天里面就400万人啊，这个来接种。所以呢，在过去这几天呢，这个平均每一天都是有300多万人接种。所以到目前为止的话呢，已经超过了40%的美国成人已经施打过了一剂的这个相关的疫苗了。好，所以呢，目前看起来的话呢，美国的这个国务卿布林肯，在昨天呢说到了有关于显然的，他们第一个这个疫苗的生产跟所掌握到的手中的这个疫苗的数量已经够了，而且呢施打看起来呢这个效果也还不错了，所以他们现在呢说考虑啊，在5月底以前可能会有足够的疫苗让所有的美国人施打，然后他们考虑呢是不是把这个疫苗呢分给全世界呢其他的国家。终于，因为先前的话呢讲到这个美国的疫苗已经多到让他们的这个人民大概可以呢一个人至少打了好几轮都还是超过的那当然对他们来说的话呢觉得这样子可能比较安心，但另一方面的话呢他们的施打的疫苗其实又不如想象中来的多只是现在目前的话呢是有点改观，就是施打疫苗的人数多了，然后他们也终于觉得呢可能这个在未来会要跟大家分享但是呢并没有讲到什么时候只是呢这个布林肯有特别提到说他们发现就认为呢这个疫苗还是相当有效果的，而且呢如果说只有美国自己这个疫苗发生了效果，而全世界呢都还是笼罩在呢疫情当中的话，美国的经济不可能独好，美国也不可能打开大门这个迎接外国人，也不可能出去旅行所以呢终于他们再次的就是这个事情就是讲的要先扫门前雪然后的话呢才管他人瓦上霜嘛那然后目前看起来呢时机点似乎到了所以布林肯说要让全世界每一个角落呢都能够摆脱疫情，美国才能安全。然后他说呢，这个为了要达成这个目标，美国必须采取行动，也必须领导众人。好，所以呢，在这样的状况底下的话呢，台湾算是美国的好朋友，是不是呢？可以率先的得到呢这个相关的疫苗？我想这个部分的话呢，也是这个相关的后续也是政府可以努力的了所以讲到这一部分，那就是呢，在美国在今天看起来，疫情相对来说比起前两天，有一天一度飙到70,000多人单日感染那这个昨天跟今天都是降到46,000多人单日感染但是呢这个巴西看来也稍微降了一点连续几天的话呢是38,000、31,000、41,000所以呢都比起美国来说的话呢相对来说过去这几天平缓一些不过呢整个的南美洲呢在过去这段时间这个增加疫情的国家已经呢来得更多了，包括了像是哥斯达黎加，包括是像是阿根廷，都是呢破万连续几天都是破万所以呢等于是在过去有一段时间是美国巴西是最严峻，其他国家相对来说缓和，但是现在看起来呢这个北美洲南美洲染疫的国家呢破万的严峻的国家的话呢来得更多，包括呢今天看起来 来加拿大哦，单日新增也有8000多人。那另外的话呢，秘鲁8000多，智利7000多哦，所以呢就是有关于美洲哦目前相关的状况。那另外的话呢，其实比较严峻的国家的话呢，目前看起来是亚洲哦。这个亚洲的话呢，印度哦，这个连续几天都是9万多人，在昨天甚至是10万多人单日新增哦，破10万哦。所以呢，目前看起来呢，亚洲最严重的国家是印度，它也是这几天全球呢疫情飙升最快的国家。休息会儿再回来。I like好，回到蓝轩时间啊，那 OK， 这个过去这个周末呢，大家过的这个心情其实不是很好啊。这个全球的疫情呢，其实此消彼长啊，有些地方看起来也蛮令人忧心的啊。目前看起来的话呢，亚洲啊，是在继欧洲之后啊，这个目前看起来疫情飙升最快的地方了啊。那这个印度的话呢，单日新增96557个人啊，这个是在过去几天连续几天呢都是这么多的人。那所以它的周边啊，这个包括巴基斯坦，包括孟加拉，有些像孟加拉今天单日新增也有7000多啊，所以呢，等于是这个附近啊，南亚这一块的话呢，是目前呢整个的全球这个疫情呢增加速度最快的国家。那另外的话呢，不只是这个印度周边，还包括了中东地区的土耳其啊，所以土耳其的话呢，连续几天也都是单日新增4万多哦，跟过去这几天的美国、巴西是来的差不多的。好，那所以呢，这个单日新增42551个人是土耳其，好，所以土耳其的周边。一些中东国家呢，也是这个疫情呢比较是令人忧心的，包括伊朗呢单日新增13000，伊朗呢也是这段时间以来呢都是破万的一个状况。那另外的话呢，看起来呢伊拉克这个6000多，约旦6000多，所以呢这个是中东地区这个目前也是呢疫情严重的地方。那再来的话呢，东南亚地区的话呢，在这个印尼之后，印尼的现在呢稍微的缓和一点点，但是也还是这个是3000-4000人。那另外的话呢，菲律宾是比起呢一年来的更严重的，在今天包括了在过去这个礼拜都是他单日新增了8000多人感染了新冠肺炎。好，所以呢东南亚部分的话呢，目前呢菲律宾超越了印尼，值得忧心。那再来的话呢，在东北亚的部分，其实日本这个这几天看起来又陡然升高了过去的话呢维持在每一天1000多人呢单日新增感染，那今天看起来的话呢已经来到了2456个人这个单日新增。那 OK， 这个南韩的话维持在400多人，中国大陆呢32个人呢，也是过去都是个位数字的现在也是32，稍微多了一点。那香港的话16哦，所以的整个的亚洲地区的话呢，在今天单日新增呢就有20多万人，过去几天也都是每一天呢单日新增20多万人。好，所以相对于亚洲呢突然之间的这样子也都是维持呢上升的局面的欧洲。这段时间的话呢，因为疫苗真的是非常积极的施打所以看起来的话呢，疫情有稍微控制的趋势。好，所以呢，在昨天到今天这个欧洲单日新增的疫情这个是10万多人整个的欧洲。好，那这个当中的话呢，法国呢降到了单日新增10000多人，不过前几天也还有很可怕的啦这个单日新增60000多人的所以呢，这个法国目前呢也还是欧洲的比较严重的这个灾情的地方只是说它现在看起来也有一个比较下降的趋势。那另外的话呢，意大利破万这个乌克兰破万，那波兰的话呢这几天也是有2万多，但今天的话呢是9000多所以目前呢整个欧洲有稍微趋缓，尤其是呢先前疫情最严重的这个英国，大概连续几天都是3000-4000人这样的一个状况，所以相对来说的话确实缓和很多。那反而来看的话呢，比较现在看起来疫情呢维持一个在欧洲比较严重的话，是法国、意大利、乌克兰、波兰这几个国家。好，那另外的话，我们刚刚讲到说除了波兰这个前几天都是2万多，今天9000多，俄罗斯是8000多，德国是7000多。好，所以呢这个部分大概来说是欧洲的疫情的状况。那我们刚刚讲到了因为打疫苗而这个疫情呢稍微的缓和下来的是英国，所以英国的话呢，事实上呢这个 Johnson他在周末的时候已经讲到了目前的话呢这个疫苗这个控制了相当程度的疫情，所以下个礼拜讲的应该就是这个礼拜整个的商店跟露天酒吧呢可能可以要重新进行开放了那只是说呢重新进行开放，现在英国呢正在讨论呢最热烈的是不是呢需要使用到呢这个疫苗的证照这个证件，那出国的话叫护照那他们在国内的话要不要出示一个疫苗接种 的证书，但是呢也引发了相当多的讨论，觉得说呢会不会有某种这种歧视的这个问题，就道德上的问题，就是有施打疫苗的跟没施打疫苗的，就是造成这个彼此之间的歧视。在某个程度来说啦，我觉得如果说疫苗本身是要花钱打的，那当然就有一些贫富上面的歧视那这个也真的是非常不公平。但是到目前为止的话呢，我印象中英国应该是免费施打。如果是免费施打的话，就是你的意愿问题了，就你有没有意愿去施打疫苗。那如果是这个样子的话，或者你能不能施打疫苗，如果是意愿问题的话，是个人的主观承担了但是如果说能不能，比方说你有慢性病或者有其他的一些什么过敏等等，他可能是不宜施打疫苗的，那这个可能不是他自己愿意的，但他没有施打疫苗，那这些人如果说他出示不了呢这个疫苗的症状证书那所以呢就不能够出入一些场合的话，公不公平所以呢现在的英国呢正在讨论这个相关的问题了那同时呢这个 Johnson 还特别提到说，讨论这个问题的同时呢，也就是延伸到接下来的疫苗护照了这个疫苗护照的话是适用于出国，而且呢会在国内的一些比较大型的活动中来适用所以呢到底呢这个疫苗的证书还有疫苗的护照怎么样使用是一个最佳的使用方法。目前的话呢 Johnson 在昨天召开了一个记者会特别谈到了有关于呢这个英国国的疫情稍微的掌控下来之后，目前呢他们的政府正在思考的这个他所谓的复杂的道德跟一些实务上如何执行的问题，他特别强调必须非常慎重，以免造成歧视好，但是呢当这个英国已经在讨论这样的话题的同时，代表的也就是他们的疫情呢确实是受到了相当程度的控制那所以我想这个是对于整个欧洲国家来说是一个很好的这个示范效果吧那所以呢现在欧洲呢也在加紧施打。好，所以呢这是目前我们看得到的跟一些疫苗跟一些疫情相关的消息。那美国的话呢我们刚刚也讲到了这个施打的速度非常的快那所以呢大概有四成的人已经施打过一剂了，所以他们相对来说现在对于疫苗这个底下的这个疫情的掌控也稍微乐观。所以这个有一个消息很有意思这个广告也打得很凶啦，就是呢电影这个电影什么哥吉拉大战这个金刚我想这个是美国人憋太久了所以呢周末创下疫情以来最高的票房记录所以呢这个电影院这个最大的电影院连锁是 AMC 这个股价上飙 13.35%。回到蓝轩时间所以刚刚讲到的是跟一些疫情目前最新的一个相关的状况在经过了这个我们的清明连假之后目前全球看起来的话的疫情呢在亚洲地区的话呢是很明显的升高尤其呢印度还有这个相关的中东地区。那欧洲的话呢稍微的趋缓，最明显的呢是英国。好，那再来的话呢是美国这个美国呢施打呢这个疫苗的速度也非常的快了所以呢刚才讲到了在这个周末的话呢他们其实有些电影院呢是已经开放的所以呢现场呢爆出了这个非常大量的这个观影的人潮所以也带动了他们的这个等于是这个戏院的龙头这个 AMC 的股价大涨。那在这个周末的时候呢，美国的CDC 那疾病管制局他们也公布了一些相关的就施打这个相关疫苗的一个最新的状况所以这些事情就是不断的透过全世界这个在等于是在这一波的疫情当中这个非常让人家刮目相看的是疫苗可以在这么短的时间之内呢生产出来而且紧急授权。不过呢这个最大规模的人体实验其实坦白说就是在这个施打的过程当中所以呢这个相关的一些呢安全防护的状况也在这个过程当中不断的呢被了解，然后呢不断的呢被加强被修正比方说呢这个 AZ 疫苗。那另外的话呢事实上呢在美国他们有三款疫苗嘛这个包括了像什么 Moderna 啦，包括呢这个辉瑞跟这个欧洲的 BioNTech 共同合作的，再来就是 Johnson Johnson 那所以呢这个 CDC 他们呢公布的最新的这个研究是发现施打过针对美国自己施打过这些疫苗的效果，说呢这个单剂的辉瑞或是单剂的 Moderna 大概 呢效用是 80%、哦、因为先前呢这个在得到紧急授权之前，他们其实呢是有过这些人体试验的相关的安全防护报告出来过的、哦、但这个的话就我们刚刚讲到是真正是打到美国人身上、哦、这个他们目前的数字、哦、说呢单剂的话呢是 80%， 好像比之前的数字稍微低一点点，我记得、哦、这个等在实验室的数字稍微低一点。好，但是呢他们讲到说注射第二剂之后的两个礼拜呢疫苗的有效性跃升到 90%。 OK， 好，所以呢这个呢让、啊、这个包括目前呢美国的总统的首席顾问佛奇也说话了、哦、他说为了预防呢这个病毒还有呢变种的病毒，他认为完整的施打两剂、啊、包括呢这个辉瑞、啊、还有这个 Moderna， 他觉得是比一剂来得更好的、啊、但是因为 Johnson Johnson 先前就是只有说一剂搞定了、啊、所以他就是一剂。OK， 好，所以呢，这些是跟疫苗、哦、这个相关的消息。好，那因为呢，这一些至少在西方、哦、目前看起来欧洲跟美国的疫情稍微的、哦、这个得到一点点、哦、舒缓，那重点是疫苗施打的进度非常的乐观、哦、所以呢导致的是欧美股市呢在过去、哦、这个周末、哦、包括在昨天、哦、都是上扬的。好，所以我们先从美国开始看起。好，这个红通通的数字啊，这个看起来呢在道琼呢它是目前呢上涨了 373.98 点，收在呢 33,527.19 点，涨幅是 1.13%。纳斯达克指数上涨 225.49 点，收在 13,705.59 点，涨幅是 1.67%。 S&P 500呢上涨 1.44%， 另外呢费城半导体涨了 2.01%。 好，那这个是美国股市。欧洲的指数呢三大指数也都是上扬，德国呢涨了 0.66%， 英国涨了 0.35%， 法国呢涨了 0.59%。好，那这个欧美股市呢上扬，其实都是呢扎扎实实的，因为数字的一些经济数字的关系啊，包括呢像是欧洲的话呢，欧元区的工业活动的数据啊，这个显示出来在疫情以来呢是呈现呢上扬的局势啊，表现的还蛮强劲的。OK， 好，所以呢这是让欧洲的股市上最主要这个股市上涨的原因之一。那美国也是这个美国的话呢，在昨天公布了一些数字，包括在上个礼拜五呢有些数字呢也蛮乐观的啊。这个上个礼拜五我们已经先过了这个清明假期了嘛，已经放假了啊，所以并没有告诉大家这个数字。这个数字的话呢是在上个礼拜五他们公布的非农的就业人数啊，这个就业人数这个比市场预期呢远远来得高啊，这个有91.6 万人呢是新增了这么多的这个就业的人数。所以呢失业率目前呢美国也降到了 6%， 达到一年来的最低水平。好，所以呢这是跟就业的数字相关。那再来的话呢是在昨天礼拜一这个美国呢公布了相关的这个非制造业的相关指数这个一个是来自于 Market 的服务业的 PMI 指数呢预期是 60.2， 结果呢是 60.4 这个是上扬的。那 ISM 的数字呢更明显的上升，它的非制造业的 PMI 预期是 58.5， 结果呢上涨到了 63.7，所以呢比起荣枯值以上还远远的超过很多。那另外的话呢二月份的工厂订单月增率原本预期是负的 0.5%， 结果呢是正的 0.8%。 好，所以呢这个相关的就业数字也不错，然后服务业的表现又非常的亮眼，那这工厂订单也很好，那美国的公债殖利率呢目前至少是保持不变的。好，所以呢这些消息呢在昨天堆叠起来之后呢就造成了股市看起来呢算是大涨的。好，那这个大涨当然还有另外一个消息，就是呢在上个礼拜这个美国总统拜登宣布他要投入$2兆的基建计划嘛，这个进行基础建设啦等等交通啦，还有一些呢算是高科技的这些部分的一些研发啦这高科技的制造业也要给予相当多的半导体啦等等这些预算的资助。好，那所以呢这个部分的话呢也是这个相关的等于是助攻所以呢让整个的市场的气氛呢非常的乐观。不过讲到这个的话呢，实际上在美国内部还是有一些呢财政负担的压力啦即便呢这个拜登有说他要从加税这个方面用税负通通用税负来支应这个相关的支出也因此呢接下来要去课征这个相关的企业税但是目前显然的还是有不少的共和党的参议员对于花这么 多的钱啊，造成的财政负担跟在留子孙觉得非常的这个忧心啊，所以呢，这个上周啊。就有不少这个关重要重量级的参议员表态，希望说呢，拜登如果希望在这个国会能够通过相关的基础建设计划的话，规模应该要大量的缩减他们呢提出一个相关的数字认为这个数字应该从$2兆缩减到6150亿美金，而且把它专注在道路跟桥梁就好别的话呢就不要了那所以呢，这个部分显然的还会有一段时间这个在国会这个当中的拉锯战要上演那所以对市场来说，当然对这个钱会有点敏感多多少少，因为这个资金的宽松与否不过讲到这个相关的企业税这个美国的财政部长耶伦，他在昨天呢也在一个公开的场合说他真的打算跟 G20 的国家合作，想要商定全球企业最低税负。好，回到蓝轩时间所以我们刚刚讲到的呢，是在欧美股市这个在昨天这个看起来表现非常的亮眼那跟美国的一些数字有关，也跟欧洲的一些看起来疫情稍微的这个得到控制之后这个经济的反弹复苏都是有关系的。好，所以呢，这个部分我想呢，应该是一个比较正循环的一个消息，就是说呢，因此我想相信呢，接下来大家可能对疫苗的施打呢更有信心那所以呢，也就带动了更多的人愿意去施打，那更多人愿意去施打的话呢，可能这个可能的群体免疫的一天的到来可能会更早那所以接下来的话呢，这个下半年的解封在目前看起来，虽然疫情真的坦白讲也还没有完全过去但是至少你比较可以有所期待，而且知道呢是什么方法是可能呢可以达到这个效果的否则的话呢，先前疫苗的效果也还没出来，然后疫情的话呢又是这个稍稍涨涨起起伏伏的所以呢一般人这个信心就是没有安全感也没有一个就是因为像是盲人摸象一样你不晓得哪一个方法这个对于全球度过疫情是有帮助的那显然的至少就美国来看跟欧洲来看，他们现在都还蛮相信就是疫苗应该是这个有帮助的了啦那所以呢，这个部分的话呢，让整个的目前这个疫情的掌控底下呢，经济也比较敢放宽大概是这个样子。好，所以我们看到的就是我们刚才讲到的这个经济的数字表现的还蛮乐观的那但是刚才讲到就是说有关于2兆的基础建设计划这个部分的话，是不是可以在美国过关？那耶伦在昨天他等于是出席一场这个芝加哥的这个相关的全球事务委员会发表谈话的时候，等于大家也都在质疑有关于呢这个2兆，等于先前已经2兆了，现在要再2兆那这个对于美国的财政来说，到底要怎么去负担所以呢，他就特别替拜登等于是有点替他在你说辩解嘛，也不觉得替他进行辩护那说明呢这个相关的他们如何会去筹措这个裁员，包括说呢15年之内想要透过呢这个税收来支应这个2兆美金，然后呢这个公司税率呢从 21% 提高到 28%， 而且要增加呢美国公司的海外利润的最低税率所以这就是我们刚刚讲到的，他谈到呢要成立全球的最低企业税负制就是这个涵盖这个里面的同样一个概念等于是呢让这个在美国经营的，等于是美国的海外公司或者是一些在美国经营的外资企业都必须要去接受这样子的一个最低税负制，就没有人可以逃税啦就是这个意思。那这个部分的话呢用这个钱来替任何一个国家包括美国在内等于是来投资于基本的这个相关的公共建设跟公共产品以及呢应对危机之用这个大概是耶伦替这个2兆的基础建设钱从哪里来所提出的一个规划的方案以及进行的政策上的辩护，大概来说这个是这个样子但是就美国来说，国会是不是买单，而且还要牵动到全球都同意因为他也希望外国公司等于是在美国的企业他必须要缴税，那美国的公司在外国的企业也必须有这个最低税负所以呢，全球是不是会愿意呼应，那这些部分我想都是这个美国重新想要当全世界的老大哥的时候他积极的提出了一些做法， 帮他自己啦，啊，那当时全球是不是愿意要跟进，那是不是也同样觉得呢有中间会有好处，我想这部分是大家要接下来他们必须要去讨论出来的。 OK， 好，那除了这个之外的话呢，在今天开始啊，这个国际货币基金 IMF 跟世界银行要连续啊这个几天，4月5号到4月11号之间要召开今年的春季会议啊，那这个就是说他可能在线上召开，那我想这个部分的话呢，在疫情期间会是还蛮重要的啊，我看呢这个今天华尔街日报也特别报道了，大家当然很关心啊，在这样的一个疫情底下已经经过了一整年了啊，那大家期待今年是不是可能疫情可以过去，可不可能会春暖花开，那全球的啊这些金头脑们啊，这个共同掌握各个国家的或者区域组织当中的经济脉动的啊，他们这些专家会怎么看待啊目前的这个疫情底下的经济，以及呢目前看起来似乎开始出现一些好转苗头的这个经济数字啊，所以呢到底状况是不是可以乐观的期待今年下半年，但同样的当然他们也特别提到了，他们也必须要去考虑到现在呢出现了一些比较好转契机的呢，其实都是先进国家，就有财力去有资源去面对疫情购买疫苗的国家，所以目前他们也特别提到了，就是说呢最贫穷的跟最脆弱的这些国家跟族群在这个疫情当中目前还是受到呢相当大的边缘化，相当的排挤或冷落啊。那你说这个 COVAX 哦，它能够提供的这一些疫苗有多少？那像我刚刚看到这个相关的一些数字，美国是不断的给钱，并没有给疫苗，给钱啊，比如他又给了一个20亿美金啊，说希望让他去买疫苗，好，但是要去哪里买啊？啊，所以我想这也是重点哦。所以我想就是为什么讲到这个 IMF 跟这个世界银行他们这一次啊，这个即将召开的春季线上会议，我觉得已经不少人已经丢出这个问题了，认为呢必须要跟这些先进国家强国们好好坐下来谈一谈，因为只有你啊，这个富裕国家独好。疫情呢走出阴霾，并无助于全球重新呢转动起来。哦，那除非你是要区域性的开放，你就只在这几个先进国家里面。哦，但是如果是这个样子的话，你也必须确保，其他的疫情不会外窜。哦，所以我想这部分确实就全球化，哦，到这个过去这些年到现在，你说虽然啊，哦，虽然疫情让这个全球化的状况必须要被重新醒思，重新去检讨，但是说要倒退回到这个没有全球化去全球化的状态，我认为不简单了，你只可能说在这个全球化的底下做好呢各个国家的或者区域当中产业链啊，或者说自我保护，以防万一啊，这个 in case 的一个状况的能力必须要增加。但是完完全全的呢要去倒退到没有全球化之前，我看已经不太可能了啊，而且事实上全球化也不是全球没有好处的了啊，那很多的贫穷的国家可以稍微的富起来，我觉得也是啊这个拜全球化之赐啊，所以怎么样去拿捏这个全球化当中的优弊得失啊，尤其在这个疫情底下，怎么样这些疫情严重但却没有资源啊疫苗资源的国家能够得到帮助，这一次的会议呢备受关注。回到蓝轩时间啊，所以我们很快的再来看一点呢，这个国际的一些比较重要的财经啊，跟一些国际的消息啊。这个首先的话，我们刚刚还没有讲到油价啊，这个油价是下跌的，还算是跌幅蛮大的啊。这个最主要的话呢，是因为在我们的放假的期间啊，这个 OPEC 的已经决定要增产啊，要放宽了相关的一些产量了，不是减产啊，是增产啊。所以呢，他们当然也看到了这个相关疫苗啊，可能带动了一些经济的复苏啊，所以呢，导致了这个如果增产的话，当然啊，可以想而知油价的下跌啊。所以纽约部分呢是下跌了 4.56%， 收在每桶 58.65 块钱美金，伦敦布兰特原油下跌 4.18%， 收在每桶 62.15 块钱美金。好，那另外的话呢这个美国的几个大的这个企业看起来的话呢这个股价在昨天都是上扬的，那也因为他们有一些头头都出来讲话，像是呢这个苹果的 CEO 库克他受访的时候讲到说 AR 是苹果的未来， 哦，所以呢，这个 AR 虚拟啊，这个虚拟实境、扩增实境这些部分的话呢，事实上在未来的这个产业发展当中，我是还蛮受到期待的。那另外的话呢，他也谈到了苹果的自驾车，也就是无人汽车哦，这些相关的一些看法。那也提到了一些电动车哦，这个等于是自驾车，等于是结合电动车哦，所以还特别提到对于马斯克创立 Tesla 啊，表达非常的钦佩啊。那 Tesla 呢，确实啊，这个最近还是一样持续非常多的话题啊，它的第一季的交车跟生产的数据创纪录啊，这个超过华尔街的预期，所以的股价呢在昨天也是上扬的，大涨了 4.43%。 OK， 好，所以呢这是大致看起来一些呢还可以补充的国际的相关财经的讯息。再来一个的话呢，是在最新消息，我们刚刚看到的啊，是这段时间啊，这个美中之间的集团对抗啊，这个目前的话呢，很多的话题了啊。那当中最新的一个的话呢，比较重要的是，北韩他们放出消息了，他们不参加抵制东京奥运啊。那我想呢，这个部分的话呢，是这段时间啊，大家看到比较这个在消息当中比较紧张的一些部分，因为先前的话呢有传出来说是西方国家要抵制明年的北京奥运那所以呢这个北京方面的话，你会看到呢这个王毅飞过来飞过去一方面的话也是在面对呢这个美国正在集结他的盟友所以呢中国也在闹人，那但是这个同时的话呢也是针对这个北京奥运希望得到大家的支持所以前两天呢跟南韩之间对谈的时候呢就特别处理到这个比较敏感的话题，所以南韩基本上在这件事情上面呢包括在这段时间的美中拉锯当中，它都算是在接近我们很邻近的国家里面，但是却努力的维持跟美国跟中国之间保持呢又可以见面可以高层对谈，然后呢希望保持呢等距的这样的关系所以呢他就谈到说呢对于北京的奥运他基本上是采取一个呢欢迎的态度，但是正在这个大家讲到说西方国家会不会去抵制呢北京奥运的时候，没想到呢北韩先开了第一枪，他说他不参加东京奥运。好，那所以的话呢在眼前会不会它也会影响到接续的那中国呢俄罗斯呢，那跟这些以美日同盟以日本为主的这些国家会不会又有一些呢旁生枝节可能更加错综复杂的影响，我想这个部分呢是还蛮值得来看看呢这个北韩到底想要玩什么游戏。那再来的话呢是美国呢这个相关的一些核协议这个先前川普所退出的，所以造成了跟伊朗之间的这个关系的紧张这个核协议的部分的话呢似乎开始有个苗头了核协议的会谈呢这边讲到说呢即将召开，那伊朗再次的敦促希望呢美国对于呢他们的经济制裁先取消。 OK， 好，所以呢这些是在今天国际之间比较受到关注的消息。好，那回过头来看台湾在今天的话呢非常重要的一些呢头版头条都还是跟这次呢太鲁阁号这个相关的意外有关。好，那我想呢事情引发到现在大家呢越来越关注的是一些原因这个原因呢目前锁定两个非常重要的，一个是工地的安全管理，一个呢是边坡的这个相关的监控跟一些相关的维护那就这个工地来看的话呢，重点就在于这位李义祥这个李义祥的话呢，他到底这个他为什么可以又是义祥自己的这个工业社的负责人，然后自己又有一个叫义成营这个营建另外的话呢又有东兴，他又是这一次呢承包整个这个花莲这个地方的民隧道的边坡安全工程当中的工地主任，所以他一个人兼这么多，而且兼那么多事实上就我们相关的法规来说是违法的。那而且就他那么小的公司在过去的几年间这边讲到说呢他有标了19个案子，现在更新的是讲到东兴这个东兴呢在过去五年间标了69个案子，总共高达了22亿的这个相关的这个金额的标案。那所以东兴有这么多，然后的话呢李义祥的公司就有19件，有2亿多，而且更不用讲李义祥在过去的话呢还曾经被列入呢安全黑名单，他曾经造假过相关的一些工程的照片然后呢涉及到这些 伪造文书，所以他被列为黑名单，一年不得跟他有任何的一些呢，就公家单位不可跟他有任何的一些标案的往来啊，就那么一个呢出事情的啊，这个厂商怎么还可以呢卷土重来去做这么重要的工程？而且最讽刺的是，这是边波的安全维护的工程，就却造成了边波安全当中最严重的死伤啊！我觉得这个讽刺性已经不用说了，但重点在于说，那为什么可以过关？他为什么可以升进这么多职？他为什么还可以回来标这个案子？那而且这个案子看起来并不是他吃得下来的，所以呢，到底是他只是一个东兴营造的分包商，所以他不应该负全责？事实上呢，包括后面的啊，这个东兴营造都必须要负起连带责任，包括整个的台铁，包括整个的政府，还是说呢，事实上其实他只是这个去跟东兴借牌，那为什么可以借牌？那这个问题可能又来得更严重了啊！所以整个事情呢，目前看起来，就工地的管理来说，台铁是一个发包的。最主要就是由他去发包，台铁不可能没有责任，而且台铁你就放任一家公司啊，这个问题重重，而且还可以这样连续过关。那过关之后的话呢，他在当天在工地里面搞什么？他后来那个车子为什么停在那个地方？原来搞半天就因为他跟他的办公室很近。那为什么他在办公室那么近，他可以这样随便乱停，停在一个边坡上？好，那再就一个边坡安全，他可以不用弄任何的护栏吗？那所说好的这个边坡的监控系统呢，两年前就应该要能够结案，必须要开始启动。那交通部在经过了普优马的事件过后，到底这个报告在哪里？那这个孙昌说他并没有掩饰啊，并没有这个延迟核备哦，所以已经过关了。那问题过关了，报告过关了，那这个系统在哪里？哦，那我想这些都是在这一次呢凸显出来的，最严重的问题哦。那更不用说在今天啦，这个大家重点是在说看到这个李义祥在事发当下的画面开始曝光了哦，他就站在这个边坡上面。是真的非常冷血，坦白说啊，是他的车子工程车滑下去造成的这个意外，他就站在那个车子滑下去的地方，然后手抱胸去那边看，他还跟旁边人在聊天，这到底是一个什么样子冷血残酷的人哦？那他们到底在谈什么？是在规避责任吗？由他一个人出来扛吗？是这个意思吗？所以这些问题到目前为止哦，都是必须要去追查下去的谜了哦。那所以呢，这边讲到说呢，这个李义祥扯谎，事实上不止他一个人。那所以呢，现在一切的事情都是要往下查、追查。